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说弟兄姊妹，我们所信靠所要研读，所要遵行也要教导，也要传讲，也要见证的，就是上帝不变的恩言。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有教理的问答，有解经的讲道也有圣餐。我们现在开始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是教训孩童的但是今天因为我们对教义的冷漠大多数人对于信仰没有深刻的研究，深刻的考察的，所以说过去小要理问答的内容，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大人也不懂了但是我们看到宗教改革时期还有大要理问答Lord Catechism 大要理问答是牧者同工弟兄姊妹深刻的更加精细，更加系统的明白圣经所需要的一些教义手册。好，我们就看到第一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人生最重要、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答：人生最重要、最崇高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完全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弟兄姊妹，在这一问中涉及到人生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目的论的问题。而到底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我结婚的目的是什么我生养孩子的目的是什么我一生一世劳苦愁烦，到底我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如果人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么我们确确实实是莫大于什么心思甚至说是行尸什么走肉，酒囊什么饭袋。人活着，尤其是一个人怎么长大了当一个小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开始问到我为什么学习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而这个时候你的自我才真正什么清醒了在此之前，我们不过是吃喝拉撒睡，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眼耳鼻舌身，满足我们各样生存的什么欲望。但是当我们真正开始发自内心的追问我人生的最重要、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大人真正成为一个有觉悟的人真正成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此时此刻我们就可以追问你的人生有没有一个目的？你的人生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你的人生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当有的人生最重要的、最崇高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完全以他什么为乐。当然，加尔文在日内瓦要理问答中在谈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加尔文讲到两个方面。人生的重要的目的人生的首要的目的，那就是要认识上帝，荣耀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越多的认识上帝，就越多的荣耀上帝。我们越多的荣耀上帝，越多的认识上帝。在这儿，当我们讲到荣耀上帝，完全以他为乐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世上的一切都不值得我们一生一世去追求，都不值得我们赔上我们的身家什么性命，因为这个世上的一切都是有限的，这个世上的一切都打上了罪恶的什么印记，这个世上的一切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什么之下。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一生的追求把我们的心血都花费在那些有限的、有罪的、有死的目标目的对象身上， 我们最终难免是大呼上当，是吗？是不是？我们难免会得出来说虚空的什么虚空。所以说弟兄姊妹，为要我们做个基督徒，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到我们一生一世啊，不管是或吃或喝啊，或行或卧，在家在外啊，都当以荣耀上帝为目的。但是这第二节或者第二句话也很重要，完全以他为乐啊。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人生的三大境界啊，与上帝为己，与上帝什么和好。第三个，我们不仅要与上帝和好，更要与上帝什么为乐。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问题就是没有真正的进入那种以上帝为乐的什么境界。但是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你没有进入以上帝为乐的境界呢？因为你以上帝的赐福为乐，因为你以上帝的恩典为乐，因为你以上帝的礼物为乐。上帝给你这个你就高兴，上帝给你那个你就高兴，上帝如果不满足你的愿望了，你就什么不高兴。那这就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娃娃一样，他爱父母不是因为爱父母的缘故，是因为父母给他钱，是因为父母给他房子，父母帮他这帮他那，他当然爱父母。而如果父母年老了，如果父母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他就完全什么不爱父母了。这样我们就知道他对父母根本没有真正的什么爱本身。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之所以没有充分的荣耀上帝，也没有充分的以上帝什么为乐，那就是我们常常注意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吃喝拉撒睡，注重我们的身体啊，注重我们的环境，我们想利用上帝啊，我们想祈求上帝，让上帝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帮助我们，满足我们个人的什么私欲。主啊，求你使我的身体万寿无疆啊，求你使我的名声永垂什么不朽啊，求你使中华民族啊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啊。不知不觉我们就把上帝当成了利用的什么对象。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使我们基督徒确确实实能够更多的认识上帝，荣耀上帝啊，以他为乐，确确实实的发自内心的说我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确确实实能够像彼得保罗讲的那样，我已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如果任何世上的受造之物来自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来自我们传讲耶稣基督，那保罗说我都看作是什么粪土。唯愿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对上帝的这种纯粹的纯洁的爱和喜乐。好，接下来我们要宣读讲解的圣经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十六节，主所爱的使徒门徒约翰在圣灵的感动下写道说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边，爱他的心在我们里边也得以完全了。上帝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边，他也住在我们里边，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上帝儿子的，上帝就住在他里边，他也住在上帝里边。上帝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边的就是住在上帝里边，上帝也住在他里边。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一同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住在上帝里边。那中国人见面常常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问你吃饭了吗，因为我们常常吃不饱啊。第二个问题你住在哪里，因为我们常常居无定所。第三个方面你挣多少钱， 这是我们常问的问题啊。当然英语中常常见面问 How are you 啊，你怎么样啊，啊 How do you do， 你做得如何， How everything going 啊，事情如何啊。其实问候啊也显明了文化中深刻的什么关注。那我们中国人之所以常常问你吃饭了没有，你住在哪里啊，是因为这个衣食住行啊是几千年来都难以解决的大问题的啊。然后英文中为什么称 How are you， 首先关心的是你的光景如何， How do you do， 你自己做的如何，然后是 How everything going， 然后是啊事情如何啊。所以这些文化中啊也不知不觉地反映出了里边现代的关注意识和精神的。但是今天我们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住在上帝里面啊，是否有上帝住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你自己的圣宝座面前，当我们来到你的约柜法版面前，主啊，我们再次的晓得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从你眼前发出，你的公义和慈爱都在主耶稣基督，都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十架舍命中重重足足向我们显明了。你借着主耶稣基督赐下圣灵，借着圣灵也住在我们心中，也把你的大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住在你的爱中，也是住在你里边，是你住在我们里边，是你与我们，我们与你一马内力，有这种同在同行。主，求你赐福，求你光照，好使我们真正深刻的进入，真正深刻的明白，真正发自内心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昨天晚上我们家小儿子一定要到一个朋友家去啊。为什么到一个朋友家去呢？我说你原来没有说，哎，他说了说了啊，他有一个600万的豪宅啊，有12个洗手间，15个人的剧院，游泳池，桑拿啊，所以我要去看一看这600万的豪宅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有一个豪宅，有一个好的住处啊，能够激发小朋友的好奇之心啊。我们上学的时候大家学习过杜甫的一首茅屋为秋风什么所破歌，而人老了，秋天天气要冷了，大风起来把老人的老的茅屋吹散吹倒吹破了，这个老人家天气这么冷到哪里住，他就要很难受。他不光是自己难受，他还有一个崇高的追求，他说安得大厦千万间，大庇天下还是什么俱欢颜。而人心中有这样一种深刻的悲悯，深刻的悲悯之情，深刻的同情，对他人一种深刻的关注。但是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住在上帝里面啊，上帝就是爱，上帝就是我们爱的居所，是这段经文中所特别强调的。那弟兄姊妹，上帝住在我们里面的外在的标记是什么呢？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有什么印证啊？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上帝里面总核心的标记是什么呢？我们认信耶稣基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一切。小弟兄姊妹，唯愿我们更多的经历，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享受，更多的传讲我们如何在基督里住在上帝的爱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在90篇第一节非常深刻，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上帝怎么能够在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s， 上帝怎么一代有一代做我们的居所，而我们住在上帝里面啊，这都是一个深刻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 那种永永远远的生命，那种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住在上帝面前到底是什么光景呢？因为现代人所关注的是空间，但是我们很少人真正深刻的思考时间。所以韩舍尔他在安息的真题中他有句话很深刻，他说控制着空间的世界，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空间是我们人类担负的一项任务。然而如果我们在空间的领域中争取权力，争权夺利，却失落了对时间领域的一切渴望，人生的危机就因此诞生了。在时间的领域中，我们生命的目标不是拥有，而是存在，不是要占有，而是要施予，不是要控制，而是要分享，不是要征服，而是要和谐什么共处。一旦对空间的控制，对空间植物的攫取成为我们唯一的关注，我们的生命就走上岔路，走火什么入魔。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一生一世所追求的更多的房子，更多的车子，更高的位置，这些房子车子位置甚至我们银行里的票子都是占有什么空间的，和时间没有必然的什么关系。我们为了在争夺这种生存的空间，争夺这些空间中的受造植物，我们耗尽了我们一生的什么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去研究真理，我们没有时间到教会里来，没有时间和家人坐在什么一起。所以我们为了空间的争夺而丧失了时间中的什么分享。所以从这个背景我们也可以理解，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什么居所。然后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就开始说到，说亲爱的弟兄啊，说上帝既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什么相爱。所以基督教千教训万教训就概括在上帝爱我们，然后我们也当彼此什么相爱。然后底下就讲的更深刻的，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因为如果我们的眼睛能够见到上帝，那上帝就是受时空的局限的。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各宗派的一个研讨会，有一个黑人牧师就讲，他说弟兄姊妹，白人太坏了。为什么太坏了呢？你看他们画的耶稣都是白人的样子，那耶稣应当是出生在应当是黑的。我就说耶稣可能是黄色的吧。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并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成了什么肉身。我们不理解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的道本身，但是我们往往盯着肉身什么本身。所以弟兄姊妹，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用我们物质的眼睛、物质的感官、物质的工具来衡量、来得见上帝，因为上帝本身是创造天地万有者，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什么不知的。但是我们怎么真正的经历上帝呢？这说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边，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也得以什么完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儿的劝诫就是彼此相爱，我们称之为这是上帝住在我们里面的外在性的什么标记。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什么门徒。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相爱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对方可爱，不仅仅是因为对方有用，我们相爱的原因是因为上帝这样爱我们。如果你说哎呀，你为什么爱他？因为他太可爱了，就像谈恋爱一样，有的人就问说你为什么看上我了要和我谈恋爱？因为你漂亮。那有比我更漂亮的呢？ 所以我们看人与人之间的爱情也不能够建立的漂亮啊，有前途啊，有用啊。如果你建立在这些前提，建立在这些基础上，更漂亮的呢，更有前途的呢，更有用的呢，或者将来有一天不那么漂亮了，不那么挣钱了，不那么有用了，是否你就弃之如敝履呢？所以我们的爱绝对不能够建立在人所具有的条件上。我们越是更多的想爱人，我们发现人不可爱，发现我们爱人的心也不可爱。常常说我们说爱莫能助，人的爱是空前的苍白，人的爱是空前的败坏，人的爱常常是哪怕是定制，由得自己行出来，也由不得什么自己。当然外在性的标记是彼此相爱，但是更有一个内在性的源泉，这个源泉是什么呢？上帝住在我们什么里面。所以耶稣基督的应许是不是说我们信一个外在的宗教，外在的信条，外在拜一拜，而是说圣灵要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心中要流出活水的什么江河。所以弟兄姊妹，爱上帝的落实啊，就是我们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怎么得以完全，要体现在，要落实在彼此相爱中。然后我们看第二点，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十三节说，上帝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首先上帝的恩赐是把他的灵什么赐给我们。圣经说没有神的灵，我们怎能明白神的事呢？那中国人也常讲心有灵犀什么一点通啊，不管你的电话多么 smartphone 啊，不管我的科技多么发达，如果我们没有心灵，如果说我们没有灵魂，如果我们的心里根本不想去认识对方，了解对方，爱对方，那我们再发达的机器，再高明的技术，都不能够帮助我们互相什么理解。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赐给他，赐给我们他的灵，这就是一个内在性的印证啊。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说，和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第二我们就看到第二点，上帝住在我们里边，有外在性的印证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爱的关系，也有内在性的印证，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四节十五节说，和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所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上帝儿子的，上帝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上帝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使徒约翰再次特别强调圣父差派圣子，然后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做了我们的救主。而且使徒约翰说，我传给你们的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信条，不是一个教义，不是一个宗教，这是我们所看见的，而且我们所做见证的。除了那个卖猪卖油的犹大之外，十一个使徒中也就只有使徒约翰能够安度当然晚年也受到迫害。那其余的十个使徒都是因为看见了耶稣，并且为耶稣做见证，然后是一身什么寻道的。所以说他们看见耶稣，为耶稣做见证，绝不是空空的，绝不是白白的，绝对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用他们整个的生命来信靠主，来见证主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使徒约翰说，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不管是我们彼此的相爱外在性的标记，还是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性的标记，但是这个总和性的标记，就是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然后就由上帝住在我们里边，我们也住在上帝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在罗马书十章九到十一节，你若心里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什么羞愧的。麦弗·亨瑞在注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也讲到说，我们最当宝贵的是什么呢？基督教启示的就是上帝之爱的启示。我们所领受的如此之多的真道的启示，都是与上帝的爱有关。主基督耶稣的历史就是上帝爱我们的历史，上帝借着他的儿子所做的一切都见证他对我们的大爱，都为了使我们领受上帝的大爱。和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什么和好，这就是我们反复所思想的，反复所见证的，上帝爱世人，神只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弟兄姊妹，我们最后的劝勉就是住在上帝的爱里面。在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六节说，和上帝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什么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深刻的体会我们住在上帝里面呢？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要认识上帝的爱，我们要通过祷告，主啊，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的心中，使我们真正的有经历，使我们那种只爱自己不爱别人。就像昨天的姊妹会，很多姊妹都推心置腹，坦诚不公的讲自己的生命见证。有的姊妹我们看她很好，很爱主，弟兄家里也很好，但是她会坦诚不公的讲，哎，我就是爱吃的，我就是爱吃好吃的。特别是在外面工作旅游很辛苦很累，回到家里就想吃好吃的，一看家里面有好吃的就很不开心，砰，家庭宣战。所以我们看到，哎呀，我们真正的情感啊，要贯彻那种彼此相爱互相体恤不容易的。也许我们的脑袋稍微明白了，但是真正进入我们的心，真正自觉自愿的活出来，难之什么又难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见证上帝的爱，最重要的是攻克己身，舍己意志的爱。那个意志的爱就是像耶稣所讲的一样，主啊，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什么你的意思。所以爱的重极不讲道理，爱的重极不是感情，爱的重极那是在意志上完完全全折服，完完全全降服。主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父啊，倘若可行，从理性的角度讲，从感受的角度讲，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什么挪开，但是在我的意志上， Not according to my will but your will be done。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你的什么意思。在主祷文中最深刻的也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似乎常常明白一些爱的道理，但是我们的心里仍然充满着对我们自己的爱，我们爱自己远远过于爱上帝，我们爱自己远远过于爱邻舍，我们爱自己远远过于爱亲人。所以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你的道，不光是这圣言圣餐，都让我们更多的学习效法耶稣基督的舍己之爱。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大家翻到